一寒便伏，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看第七段。念佛之人当吃常素，如或不能，当持六斋或十斋，由渐减以至永断，方为合理。虽未断荤，以买现肉，勿在家中杀生，以家中常愿吉祥。若日日杀生，其家变成沙场，沙场乃怨鬼聚会之处，其不吉祥也，大矣。是以切戒家中杀生也。好，这一段是慈心不杀，吃素念佛。学佛之人要培植慈悲心啊，慈悲心是成佛的种子。这个慈悲心直接的表达就是不伤害任何的生命。好，那不伤害生命呢，就得要戒杀吃素。这里讲当吃常素，常素就是指每天都要吃素了。好，那为什么要吃素呢？这句话虽能从规范来说很直白，但这种规范的制定它有甚深的道理。在佛法来看，一切众生乃至冤非鸾动之物，都跟我们一样，也跟十方诸佛一样具有佛性虽然由于他多生多劫的恶业感得了畜生之报，但是他前生或是前几生也许就是一个富贵权势具有的人，只是他恶业重转生到了畜生类一切众生都有佛性，畜生亦复如是。所以这些畜生都是未来的佛未成之佛，我们尊重佛性故，不应该去杀他们吃他们。其次，这个佛教谈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佛言所关照的一切众生在无量劫的轮回当中，父为兄父母兄弟姊妹亲属朋友那对于父母眷属要孝顺，由孝顺故，我们不应该去杀生对这一点也许我们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畜生道的人跟我们父为父母兄弟呢？这是我们没有宿命通不能了解真相。佛眼所见就看得很清楚了有一则公案说，这个佛在世的时候，舍卫国呢有一个邪见长子叫都提，有一天偶尔出去了那么佛陀呢正好托钵到了他家看到一只白狗在床上在这个都提的床上来偷吃盘中食。正在偷吃的时候，这个狗见到佛来了，就跳下床就嗷嗷叫佛就对这个狗说你是在前世由于 啊，因为他是大户长者家嘛，由于有财宝，非常吝惜，不肯布施啊，今生就堕到了狗身。这个狗呢，听到佛这样说，就更愤怒啊，更愤怒，他就生气了，狗生气了。生气也有他生气的表达方式，他就躺在地上绝食了，不饮食。啊，这个都提回家看到自己心爱的狗，躺在地上不吃了，不吃不喝，也就升起了嗔恨心。升起嗔恨心就来到佛的地方，说你刚刚到我家怎么回事啊？那我的狗都生气了。这个佛就说，这个狗是你的父亲啊。那这个都提听到很吃惊啊，这怎么可能呢？啊，佛就说，如果你不相信，回家你去问那个狗啊，就是问狗那财产藏在什么地方啊，那这个狗呢就会给你把那个家中藏的财宝给拿出来。哎，都提听到这个就又惭愧又害怕啊，那就真的这个听佛的话，回家就问这个狗啊，说你看看我们家的藏的财宝在什么地方啊。啊，这个狗马上就走到床底下，用脚啊口啊就挖那个土，一挖开还真的这个黄金七宝都藏在那个地方啊。这个都提这样才信了佛说的真实不虚，要么不是他的父亲怎么会知道藏的财宝呢？啊，所以这个都提就对佛产生了信心了，成为三宝弟子啊。你看这个在畜生道里面跟我们互为父母眷属，这是我们不了解啊，所以怎么敢随便吃呢？啊，那么吃素还有一个依据，就是长养我们的慈悲心。天地之大德就是好生，好生乃天地之大德啊，慈悲是佛法之大道。一切众生都跟我们同体，如果我们吃了这个众生，那就结下了冤业，下辈子这个畜生转为人之后，我们自己转为畜生，又被转为人的畜生把自己吃了。这就是人死为羊，羊死为人啊，冤结不断，互相吞啖了啊。那世间的杀生就会导致世间的乖戾之气，战争就是由于杀生而来的。欲知世上刀兵劫，须听屠门半夜声呢。所以我们看到人类历史上战争连绵不断和平的时间非常短暂，就足以见证到我们地球人类杀业之重具有杀业，你冤，这就是冤家对头嘛，一定要碰面的。对方一见就陡然起杀心的，由于他要讨战。如果我们复生不杀生，我们就不会有这种怨怼。纵然碰到盗贼江洋大盗战争，也不会被杀。这就是共业当中有别业。 啊。所以佛制定的不杀生戒，制定的吃长素，是慈悲之极，也是极高的真理。现在我们地球出现的很多问题，就是由这个杀生的恶业很重所导致的，包括种种的疾病、瘟疫啊，这个干旱、地震、海啸，这些都是跟杀业有关系的。比如我们说疾病，人在生物链当中是其中的一环，那生物链每个生物是相依共生的、共存的，如果你让其他的物种啊濒临死绝，那一定反弹过来对人类有很大的危害。比如说有很多的病菌，它就在很多的动物身上，就能够它几万年几十万年，那个病菌跟动物身上和平共处，动物对那个病菌产生的免疫力没有问题。但如果你把这个动物灭绝了，那这个病菌就会辗转的到人身上来啊，到人身上来呢，那人跟这种病菌很陌生，人对这种病菌没有免疫力，就很可能导致致命的瘟疫啊。据说艾滋病毒就有这么一个啊原因在里面啊。所以我们未来为什么有一个鲫鱼灾，三小灾有个鲫鱼灾，这也是跟杀业很重有关系的，再加上贪欲啊，温室效应，就使得很多的冰川融化。好，冰川它冰冻了很多的病毒细菌，冰冻在那里没有问题，但一融化，这些病菌啊，这些病毒就会出来啊。所以未来这些灾难都会出现，都是由于我们人类的啊这个恶行所直接导致的。如果吃素，对于我们的生态环境都有良好的保护，现在叫低碳的生活方式啊。吃素之人，他的稻谷不需要很多的资源，但是你要把这个五谷杂粮转化为肉，那要增高20倍的资源的消耗。所以自古以来，在我们中国文化当中，基本上是以素食为主的，只是逢年过节才吃点肉，或者50岁以上的年老的人吃点肉的啊。那么我们小时候70年代60年代，那真是逢年过节才有肉吃，平时哪有什么肉吃啊？那没有肉吃，不是中国人更很健康吗？也没什么不好啊。好，现在改革开放呢，天天都有肉吃，天天都过年了，那是不是健康就好了呢？恰好相反，病从口入，这个肉食它里面的毒素太多，再加上很多的这个饲养料，怎么激素啊什么都加进去啊，尤其我们知道那个瘦肉精啊，都是毒素啊。啊，整个的这种海里面的鱼虾，我们的多少海面都被污染了，多少化学的物质都倾泻在海里了，甚至还有很多核废料都是倾泻在海里了。那你吃这个海里的鱼虾，你能好在什么地方去呢？所以现在你真的越吃肉，你的病就会越多，死得越快。健康的饮食方式就是素食啊。 但是众生很可怜呐、啊，他受一种错误的知见的引导，说不吃肉就没有营养，营养不够。一切法由心想生，当他接受了这种观念的时候，还真的觉得哎呀，吃素不行，吃素全身乏力，只要吃点肉才可以。但这是一个观念问题啊！如果你没有这个错误观念的这种植入的话，你就是吃素，你就认为它是个很健康的啊。你看那个动物里面素食的这些鹿啊、马呀、牛啊、象啊，不是很厉害吗？怎么就不能长跑呢？长跑运动员吃素的照样可以得奥运会的冠军呢。啊，这完全是一种观念啊。再就是一种多生多劫的孽障，他吃惯了肉，再吃素觉得没味道啊，唯有吃肉才有味道啊，离开肉都不能下饭。那怎么办呢？我们印祖呢也是善巧方便，如果不能吃常素，那你就从六斋日、十斋日开始。六斋日就是白月的初八、十四、十五，黑月的23、29啊、30，这是六斋。六斋在印度古老的传说里面，说这个鬼神常常在这六天呢、要捣乱啊、要刺激伤害人，所以在这六天当中就要修行了，要沐浴，要断食啊、来进修，来避免鬼神的伤害。所以佛教也沿用的这么一个古老的印度的传统啊，倡导六斋日啊。还有一种理由就是这六天是四天王天还有他的太子下降世间观察南阎佛提众生的善恶的情况，来上告第十天。所以我们这六天就得好好的检点自己，尽量行善。如果你这六天肆无忌惮的造恶，被这个四天王看清楚了，给你一上告，你的命运就麻烦了，给你减寿命一算，你就减掉了12年了啊。所以命运的加减乘除都跟这个六天有关系，所以要特别重视这六斋日啊。十斋日是出自《地藏经》啊，讲这个十天也是逐罪节集啊，定其轻重啊，就是也是这十天是上天定众生善恶轻重处罚的这个十天，所以要在这十天当中啊诵经念佛斋戒啊。好，还有一种就是有三长斋月啊，在这个《梵网经菩萨戒》里面有了啊，就是正月、五月、九月叫三斋月。三斋月是说为什么三斋月要行善持斋呢？是说到底天有面镜子，正好它是天体运行呢，可能这面镜子正好这三个月照在南阎佛体，所以南阎佛的众生的一举一动都在镜子里面显现啊，所以这三个月要注意了啊，不能肆无忌惮啊。好，所以六斋日、十斋日、三长斋月要吃常素，要做种种的善行。那如果孽障重，由于这个吃素呢不能一下子吃常素，你得渐渐的来做啊。你要么原来一天三顿都是肉，那你至少早上和晚上就不要吃肉了啊，或者减一顿，以后减两顿，甚至以后慢慢全减，来到达永断这种荤腥的这样的程度，这才是一种合理的生活方式， 慈悲的生活方式，以天道相应的生活方式啊，祝福欢喜农田拥戴的生活方式啊。那么你在这种吃素之人，在种种灾难当中啊，常常能够侥幸存生的啊。好，还有一种就是虽能断荤断不了，那怎么办呢？啊，善巧方便，你就啊买现成的肉啊，现在农贸市场有很多现成的肉嘛啊，你千万不要买活的东西到家里去杀啊。这个常常遇到有人生病，他就在回想为什么我会生这么多病啊。我听好几个人都报告哦，说他原来年轻的时候啊，好像自己很英雄汉似的，过年的时候很多家啊杀鸡啊杀鸭啊，这个主人家可能害怕不敢杀，他拍拍胸说这有什么关系啊，不仅自己杀，而且帮左邻右舍杀了很多啊，杀了十年八年下来全身都是病，你说这不是呜呼哀哉吗啊。所以他想想可能杀鸡杀的太多了啊，所以千万不要去杀生了 啊每个人家都希望家里吉祥啊啊，一堂和气呀 啊如果在家里天天杀生，那你家里就成了杀场啊，杀生的场所啊。那么杀生的场所也就是怨鬼聚会之处啊，这些鸡鸭鱼啊狗羊它都有神识啊，你杀了它它也不盘旋在那个地方吗？它也不要找机会报复吗啊。所以你对这个动物啊，你伤害了它它一定会报复你的，同时你对动物你救了它的身它会感恩的，这个动物它也有灵性的，这个感恩有时候都是啊很感人的啊。原来有个公案，这个宋代有一个啊延州，他有个女儿叫王雅山，这个小女孩呢啊还是很慈悲，看到猫把燕子的母亲给捕获了，这个燕子母亲死了，那燕母死了之后就有三只小燕子，那燕母不存在，那个小燕子就岌岌可危了，那这个王雅山呢就取拿着饭来饲养这三只小燕子，直到这三只小燕子长大了可以飞了，羽毛纷纷飞，就三只小燕子就飞走了。飞走了这一年呢的冬天，王雅山呢生病了，这一病就死去了，史学家里就把它葬在家里的后园里面。好，转年的春天到了，春天到了，这三只燕子飞来了，来了，可能是找他的恩人，就在他家里飞，盘旋的飞，飞啊，就是不走。那王雅山的母亲看到这个燕子不走，一看就回想起有这么回事，就对燕子说：“啊，你是不是在寻找雅山呢？”啊，他说，他母亲说：“雅山已经死了，葬在后花园里。”这三只小燕子听到之后，赶紧就飞到了那个后园里面，就在那个坟墓边上飞呀飞，飞到最后就三只燕子都死在这个坟墓上。你想想这个燕子的报恩呢、啊、 你看人思念这个救恩啊，情深义重，能比得上这三只燕子吗？啊，所以你救那狗，哎，狗可能要报恩的；救那蚂蚁，蚂蚁也会报恩的；救那条鱼，鱼也会报恩的；救的是乌龟，乌龟也有报恩的。这方面的例子太多了啊！所以我们现在一定要培养这样的一个慈悲心，关爱一切众生，尤其是鸢飞暖动之物，关爱保护他们就等于保护我们自己，杀害他们就等于杀害我们自己啊！所以我们东宁市有一个啊护生会啊，护生会我们几位法师做了大量的工作，还有一些居士啊，就比如救黑熊啊，啊救牛啊，放了很多牲啊，啊救狐狸呀， 这些啊，确实我们在啊传播一种慈佛教慈悲的精神，同时现在也在极力的啊保护那些濒临死亡的啊动物，比如对鄱阳湖的天鹅、白天鹅的保护，还在积极的推广素食文化啊。那么这样的一些行为都是符合着净土法门的根本理念，慈心不杀的精神。这种精神也是了救现代人类贪欲所制造的人类灾难的极为有效的药方。我们每个佛弟子都应该要尽到一份责任啊！好，南无阿弥陀佛。Thank you.